下面是谢颖刚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《我的追寻与回归》。这篇见证首发于《生命季刊》微信公众号。小时候听过一个蝌蚪找妈妈的故事，一个青蛙生下好多卵以后就离开了，卵变成小蝌蚪可以游泳后就到处找妈妈，他们找到鸭妈妈、鱼妈妈、鹅妈妈，都说不是他们的妈妈。最后找到青蛙妈妈，青蛙妈妈说：“我就是你们的妈妈。”他们长得好不一样啊，但是妈妈的行动和爱征服了他们，小蝌蚪们找到了真正的家。我们90年代的留学生从中国来到陌生的北美，我们好像无家的游子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亲人，无依无靠，很多人像这些小蝌蚪一样寻找人生的归宿，寻找一个新的心灵的家乡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我探索过科学，求问过哲学，阅读过历史，发现只有圣经启示的上帝说：“我就是你们的神。”耶稣舍身的爱征服了我，我凭着信心接受了。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，是真理，是值得信靠的。人的骄傲。我出生在四川重庆，爸爸妈妈给了我温暖的第一个家，他们是大学里的数学老师。我有一个姐姐，比我大一岁多，从小对我很照顾，家里最重要的不是房子大，有多少钱，是爱的关系。感谢我的父母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拌过嘴，在他们的保护下，我有一个稳定和幸福的童年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听到离婚的事情不多。70年代，中国的平均离婚率是2%，现在上升到50%。有人说是社会进步了，其实现在的孩子很可怜，他们需要的是健全的家庭。后来我去北京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业后迎来了我的第二个家。我太太的母亲和我母亲是中学同学，是他们牵线介绍的。我太太是一个美丽娟秀的成都女孩，我那时没钱没房，只是一个还在读书的研究生。我们借朋友的房子结的婚。那一年我24，我太太23，我们不够结婚年龄，走了后门才办了结婚证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她要先去加拿大留学，而我那时研究生还没有毕业。1994年，她先到加拿大东部的一个城市叫 Halifax， 我晚10个月到。在两地分居的时间里，我每2天给她写一封信。那个时候没有微信，没有手机，电话费非常贵，我就用录音带录上我的思念，然后将录音带芯拿出来寄给她。这是我们的浪漫。后来我也很快到了加拿大，一起读书。那时学校里面有不少接触信仰的机会，有国际学生查经班，有华人教会的查经班和活动，也有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来我们宿舍和我们一起查经。我们觉得这些基督徒很可爱，也很可笑。我们从小受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，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，其实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有一次飞机上颠簸很严重，好像坐过山车一样，我紧紧抓住扶手，那种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，不是我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解释的。我也知道有很多灵界的现象，比如气功和特异功能等。大学时，我有一次在北京去排火车票，等了一通宵， 我前面有一个人会算命，他说你几年后要连升三级，我真信了，还到处给别人讲，可见我当时其实很迷信。我后来发现，不只是我，也不只是中国人，人似乎天然的对未知领域充满了好奇和猜测。当人背离上帝的时候，他只有选择自己做上帝。当他发现自己做不了上帝的时候，就只有选择迷信。真正阻止人认识上帝的是人的骄傲。我那时和我太太都很骄傲，觉得周围去教会的朋友都是软弱者。我们以前被灌输的理论是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鸦片，是软弱者的拐杖。我甚至对别人说，去教会的都是老弱病残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信点自己的东西不好吗？我在查经班里与别人辩论，后来别人就慢慢不再邀请我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的骄傲让我完全看不到自己的有限。我不过是一个每天要睡8小时的行尸走肉，一直在走向自己的坟墓。看不到自己需要被救赎，没有一个终极关怀的世界观。智商还好，情商，就是与人打交道、建立关系的能力，已经很差了。最近听说还有灵商，就是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。对于我来说，灵商等于零。我那时带了无数的盗版软件到加拿大，书也复印。反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做了不少欺骗和见不得人的事。我们毕业后到美国工作，有车有房有工作有孩子，好像五子登科，好像美国梦实现了。但是我们夫妻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幸福。我们好像对生活并不满意，大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常因一件小事大吵大闹。常常吵到晚上2、3点。我们所受的教育和价值观，不能承担起我们所领受的财富，而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想法和恶毒开始爆发。经历救赎。每次吵完以后，我们又常常想起以前的恩爱，看着以前的情书和磁带，看着我们的女儿。我没有抱头痛哭。我们在美国没有其他的家，所以就相依为命吧。有人会说，你们不合适，离了再找。你不要来忽悠我。我知道二婚的离婚率是60%，三婚的离婚率有70%。2001年，在我们附近有冯秉成牧师的布道会。有好心的基督徒邀请我们参加。冯牧师是我们的成都老乡，有生物科学的背景，所以我们听他的信息很亲切。他第一堂讲到宇宙的伟大和人的渺小，人的有限、有罪和有死，而人可以靠耶稣的血进入永生。他呼召谁要信耶稣？我太太举手信了耶稣，我还没想好，挣扎了好久，没有举手。在第二堂的信息中，他讲到了死亡，人的死亡率是100%，我们一生下来就已经接到了死亡通知书。人一生的年日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牧师呼召的时候问道，你们死后要去哪里？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家里和学校都不谈这个问题。有一次邻居家有人过世，吹吹打打，我3岁的表妹问我外公：“你什么时候死啊？”外公说：“这孩子真不懂事。”死是我们忌讳谈论的事情。闭上眼睛，我只感觉到一片黑暗、未知。和恐惧。 我感到自己的有限和无奈。我想起旁边的太太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不知道她要去哪里，但是我想还是要跟着她去。我脸红红的，心跳加快，带着恐惧，凭着信心，我也举手接受了耶稣。所以我是糊里糊涂信的，并不明白圣经，也并不明白耶稣意味着什么，只是因着害怕死亡的恐惧。当然，我们对周围的基督徒一直有好感，他们总是很有爱心，帮我们照顾小孩，任劳任怨。信主后，太太的情绪好多了，不再那么坚持，有事也愿意忍让。有一次刷卧室墙，我们俩对颜色的想法不一样。他说，圣经里说家里男人是头，你拿个主意吧。我就定了一个浅的颜色，但是刷出来效果很不好，就跟没有刷一样。太太并不介意。现在每次看到这个墙，我就想起太太的顺服，也想努力活出牺牲的爱。神的爱重新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圣经的光。我开始慢慢研读圣经，我发觉它与其他宗教的智慧性文体不一样，它记录历史，预言未来，对将要发生的事并不含糊。它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深远。90年代的留学生都受过最好的科学教育，但是对宗教和西方历史却知之甚少。许多人与我一样，因着参加福音聚会时的感动，对基督徒的好感，对美国文化底蕴的好奇，开始参加查经班。而凡是仔细研读圣经的留学生，都很快被圣经里的真理所得着。遥远的上帝渐渐变得清晰，宇宙的奥秘，自然界的美丽，历史的见证，都把一个造物主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陌生的上帝渐渐变得亲切，慈爱、公义、圣洁的上帝，好像一位天上的父亲。他的名字叫爱，叫光，叫永恒，让我们心里得平安和盼望。常常设想，如果没有耶稣，世界会怎么样？他的出生将我们的时间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。为了纪念他的出生，有了圣诞节，全世界都庆祝。他死的那一天称为受难节，他复活的那一天称为复活节，也被世人所庆祝。一个星期七天为圣经所定，每个星期天，世界上1/3的人会来到教堂敬拜耶稣。今天，基督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宗教，世界上发达的国家无不受基督教的影响。历代科学的奠基人和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，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徒，让我很震撼。我发觉基督徒科学家研究的动力不在于评职称、获奖、荣誉、地位等等。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欣赏上帝所造世界的荣美，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让他们经历生命的改变，而把做研究当作上帝所托付的使命。人的尊贵。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终极关怀的世界观，它直接回答了人生的四大难题：人从哪里来？人要往哪里去？人为什么活着？也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最后是人应该怎么活着？也就是道德的绝对标准是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圣经一开始记载了神创造万物， 宇宙有一个开始，这与今天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大爆炸理论吻合。物理学也告诉我们，宇宙有一个开始。神在他的创造中，按他的形象造了一男一女，这直接启示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。今天科学家花了十几亿美元研究的 DNA 迁移图谱，也证实了人类来自于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。这是根据 Y 染色体和线粒体染色体的继承和推算。2007年，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电视片《谁是夏娃》。片中说，透过我们的血液，穿越时空隧道，去寻找我们的祖先。科学家们在 DNA 中没有看到人的进化，所以他们干脆将我们祖先的染色体命名为亚当和夏娃。圣经是从来不变的，而科学在这几百年间总是在变，可以说不断证实圣经的启示。原来我里面有上帝的形象，这对我震撼很大。圣经的启示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有知识、公义与圣洁，让人治理万物。人是至高神的孩子，他的生命被上帝赋予目的与任务。而我们熟悉的进化论的观点是，人是复杂的动物，和星星有关，从最原始的化学反应，经历了分子和氨基酸偶然的串联，而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，爬上树，然后再从上面下来，我们就这样来到了世上，是星星的表亲，和老鼠也有远亲的关系。如果人的生命是这样，人的尊严何在？生命的意义何在？在中国，以前是围观杀头，现在是围观车祸。有一次，我在成都骑自行车，突然马路中间一辆解放卡车撞上了一辆长安面包车。长安面包车被撞得很惨，前面都凹进去了。我旁边一个年轻人飞速地跑过去，翻过路边两个栅栏，到面包车前面探头看了一下，然后飞速地跑回来，说了两个字：“好看。”如果他知道每一个人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，他不会这么做。在美国有很多州没有死刑，包括我们住的麻州。一个原因是对剥夺人的生命的慎重，因为人的里面有上帝的形象。但是你若贬低上帝，甚至说上帝已经死了，你就是贬低了人类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，希特勒、尼采的追随者会毫不留情地杀死600万的犹太人。斯大林也曾经说过，杀死一个人是悲剧，杀死10000人只是个统计数字。在一个世纪以前，作家 James Russell Lowell 代表美国国务院出使英国。在一个晚宴上，有一些人嘲笑攻击基督教的宣教工作，他大声疾呼：“我挑战任何一位怀疑论者，让他在这地球上找出一个10平方英里的地方，在那里人们可以平安而有尊严的生活，妇女受重视，婴儿和老人受尊敬，人们可以在那儿教育子女，而这个地方还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去铺路开先锋。”的确如此，从在罗马帝国反格斗娱乐，到近代基督徒领导废奴运动，到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等等，无不是在基督信仰的带动之下兴起并成功的。追寻与悔改。我阅读历史，看到当上帝被尊崇，国家就得祝福， 当人被当作神，苦难就降临。我也在教会历史上看到教会偏离圣经，带来灾难。但是上帝的信实总是与他的教会同在，教会和基督徒有认罪悔改的勇气。我求问哲学，没有一个世俗的哲学家给我们的生命赋予了意义。他们反上帝的哲学常常给他们自己还有社会带来灾难，尼采就是一个例子。我追求科学，看到科学的局限性，从光学的波粒二象性到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，都很难用理性来解释，需要信心来接受。其实人知道的很有限。你知道生吗？生命什么时候开始？今天医学上有共识，是受精卵，但是法律上没有共识。出生前的生命算不算人？你知道死吗？生命什么时候结束？今天法律上有共识，就是脑死亡，但是如果心脏还在跳动呢？医生对于这个时候能否器官移植很有争论。孔子说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我们的祖先都知道人的局限性。我探索宗教，我看到人本身有崇拜偶像的需要，有追求人生智慧和意义的愿望。我看到人造假神，真神找人。其他的宗教并没有哪一位创始人说他自己是神，只有圣经启示的这一位说他是全能、公义、慈爱和圣洁的神。即使我认同圣经里所有的价值观，我也最多只是一个没有得救的文化基督徒。最后，真正让我认识上帝的有三件事：一是我认识到自己的罪。圣经是一面镜子，我的骄傲、贪婪、撒谎、欺骗，都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。上帝是光，我的罪也显露在他的光下。罪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概念，它不是形式上的犯罪，而是与上帝的圣洁相比，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对人罪性的认识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敬畏上帝，也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的造物主，而罪会带来死亡。圣经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也认识到，我今天的生命很快就要过去，我的罪阻止我与圣洁的上帝连接。二是十字架。我们学过革命要流血，血代表生命，有特别的功效。圣经中，耶稣居然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，付上了血的代价，这是极大的赎罪祭和爱。这也是一个历史事件。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不一样，它是建立在历史事件上的。2000年来，多少人要推翻十字架的历史，却反而信了耶稣。人的经验不一定靠得住。如果你信其他宗教，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平安。你的婚姻也许会变好，因为人间的智慧都会有一些帮助。但是真正的上帝必定是创造历史和掌管历史的主。圣经与历史和时间息息相关。正如作家林语堂在他从佛教转信基督教的《信仰之旅》这本书里说道，太阳升起，所有的灯光都可以吹熄。三是复活。我以前以为复活就是灵魂的复活，与肉体没有关系。这是典型的世俗的灵魂肉体二分法，从古希腊那时就有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美的身体，一个不再衰老、不再生病、不再朽坏的身体。 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哥林多前书15:50。看耶稣的复活，他荣耀的身体，他甚至让门徒给他鱼吃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真有复活，这就是我要的复活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参见以弗所书2:8。得救是上帝的恩典，不靠我们的行为，乃是靠着我们的信心。我彻底降服在上帝面前，愿意悔改，相信并接受耶稣的救恩。很多人不信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的基督徒的行为还没有他们好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基督徒不是道德模范，他们也处在与罪的征战中。你不会见到完美的基督徒，但是在人的不完美中，有一个深奥的完美存在。而在这个张力中，在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中，教会更新了世界的文化，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。回家的路，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3:20里讲到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耶稣居然愿意在外面叩门，他不会推门进来，他在外面耐心的等待，他还要等多久呢？我让他等了5-6年，如果我早一点听到这福音，就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耶稣进来做什么呢？他进来不是要给你定罪，他要和你建立关系。什么样的人与你在家里吃饭呢？是家人。他要让你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一书5:13说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给我一个震撼，原来我们是有永生的。谁没有永生的愿望？谁不想长生不老？传道书说，神造万物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我就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里的蝌蚪一样，我问科学，我有永生吗？科学家说，我们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。我问哲学，我有永生吗？哲学家说，人死如灯灭。我问佛教，我有永生吗？有经书告诉我，太执着，是妄想。但是圣经给我一个毫不含糊的答案，是的，你有永生，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家。我要回家。有一种温暖叫回家，有一种感动叫被爱，有一种执着是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在他面前毫无隐藏。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，慈爱的天父为你预备了回家的路。我邀请你与我同行，你愿意吗？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轻声唤我回到他面前，不再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。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。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作者简介：作者谢颖刚弟兄，四川重庆人，北京清华大学毕业，加拿大 Dalhousie 大学工业工程博士，现任 施耐德电器公司美国部产品经理。谢颖刚弟兄2003年复活节在波士顿受洗得救，积极参与成人主日学、儿童事工和短宣侍奉。从2013年起任波士顿罗威尔华人教会长老，与夫人向可育有一女一子。